我们再同心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等候祂。神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真的向我们开启你自己的启示，让这个时间成为我们每个人可以聆听到你微声的一个时间，让主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仆人宣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亦都有谦卑聆听的心来到去仰望等候主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话，又求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被你的爱所感动。我们祷告仰望奉靠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阿们。过去一段时间，即是这个礼拜，即是大概是17到24号，可能是航空史上最黑暗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三单的堕机，先是马航 MH17 的被击落，后来就是台湾的复兴航空，再是阿尔及利亚那单的坠机事件。其实下星期我一家人都会搭飞机去上海，8月中如无意外亦都会去以色列。我估都是一个好机会想清楚一点。我记得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参加一个课程呢，是佢就係讲要我哋模拟一个练习，就係堕机之前有5分钟时间请你写低你嘅遗书。咁我当时我就记得我特别同太太讲话，你仲后生，可以即係如果有人嫁就嫁咗去。不过而家就问少少啦，即係几年之后呢。咁我就话不好意思啊，讲笑啫。不过最紧要找个人咧，就是对我啲仔女好啲吓。我估我哋都唔想啊，即系，但系当我哋人生有时真系要多啲呢啲演练都系好。谂一谂我哋人生如果去到一个咁嘅关口，我哋会点样讲咧？当然我唔信邪，我唔使 touch wood 去讲吓。但我想我们要怎样向上帝交账，就算我们的生命很长，100岁命，如果我们做不到上帝要我们人生最重要去做的那件事，如果我们的生命很短，今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忠于我们的信仰，忠于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托付和使命，我相信我们可以死而无憾，安返天家。在福音书里面就曾经记载约翰被拉在监里面，可能亦都离开他殉道的日子不是很远，他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见证基督，为基督作先锋。当他意识到，或者他都意识到他自己生命可能不是很远，即是距离死亡不是很远的时间，他差他门徒去问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问耶稣一个问题，那个将要来的是你啊，定是我们还要等另外一个？我相信这件事对施洗约翰自己的职事是非常之紧要。耶稣如果不是那个救主，他亦都不是救主的先锋，他一生所作的可能都是徒然。我们从路加福音第7章一个补充的资料，我们看到我们更加相信原来约翰是听见耶稣洗拿恩城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所以他问这个问题。照计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发生，他更加应该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差遣来的。为什么他还会反而疑惑起来问那个要来的是不是你呢？定我们要等另外一位？其实施洗约翰在他母亲的肚里面已经被圣灵充满，他见到玛利亚的时间，当他妈妈见到玛利亚的时间，他开心到在肚里面胎儿都会跳动起来。当他在约旦河的东面那个伯大尼见到耶稣的时间，他指着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亦都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亲眼见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他都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他哪里有道理不知道耶稣是哪个呢？是不是坐监坐得耐，坐到他懵了？作为先知，作为有一位尼赛亚的先锋，他应该是为基督来作见证，为什么他反而去问主？这个是不是他一生最软弱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以为真的以为约翰的心理在坐监的时候产生了什么变化，以致他质疑基督，他对基督所传的信念，我相信这个可能只是武断的一个推论。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明白，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要清楚，旧约的先知都是指住尼赛亚将要来的那一位，但是只有约翰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他的为真道来到做见证。他都好像其他旧约先知一样，当他领受启示的时间仍然会有一些地方模糊不清，或者当时的犹太人或者过去先知亦都以为尼赛亚是来到地上建立一个军事和政事的政权的一个王者，所以当日他传扬天国近了的信息的时间，可能他的心就是盼望着尼赛亚，你要将我们从罗马人的手救出来，使我们的民族归回在神国的权柄的统治底下。他存着极大的盼望去等候尼赛亚的来临，但是当他见到耶稣基督的时间，只是周围去传道、医病、赶鬼，似乎是没有心做这个王一样。约翰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是疑惑吗？其实他的问题是失望多过疑惑，是愤怒多过疑惑。他想，上帝啊，为什么你差遣耶稣来？他有这么大的权柄，我作为他的先锋要落在一个监牢的一个境况，我的生命也都是危在旦夕。耶稣并没有责备施洗约翰，他差遣他的门徒回去讲，他说你们去将所听见所看见的话给约翰听，就是盲的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听起来似乎是答非所问的，亦都不是犹太人或者约翰心里面 想期待尼赛亚会做的即事。其实耶稣在这里是引用以赛亚书35章5至6节的预言，他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江河涌流。他没有简单的回答约翰的问题，他没有告诉他我就是尼赛亚，但是他所表示的就是说他所作的正正是经上所记尼赛亚的即事，他以神迹奇事和将福音传给穷人，开启了上帝的国度。弟兄姊妹，或者你和我有时都会好像约翰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困惑、在我们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会问上帝很多的问题，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有时仍然会问这些很简单 ABC 的问题，上帝你是不是存在的？上帝你是不是，究竟你是不是慈爱的？其实我们不是真的想问上帝这些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我会落在今天的境况里面？上帝并没有按你所求所想实现你自己心里面所想的。约翰所想和所望有一个落差，这个不是只是他独有，昔日主的门徒以及很多曾经跟从主的人都是经历这件事。他们说，主啊，我已经放下所有跟随你，你不是会将我的生命放在你的角度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吗？我不是大复兴家，我都是粉兴，我都是报道家，或者我都会在 Mega Church 一间大的教会里面做一个被人看重的牧者或者领袖，为什么今天我会落到如此的田地？上帝啊， 当我们见到上帝和我们所想所计划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会向天来到发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忠心的服侍你信赖的耶稣并不是好像我所想的，他要我寂寂无闻，他要今天沦落到这样的田地，还要踎在个监牢里面踎灯。我们有时见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单止愤怒，很多人还失去他的信仰。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千真万确，我认识不少信徒，不少领袖，甚至我的同道，他一生就是落在这种的死胡同里面，他觉得上帝并没有照他所愿意的安排他的生命，所以他落在非常的愤怒，一生就在这种怨恨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呼召我们的那天，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原来舍己就是放低我们的生命，第一包括你生命所有的利益、财富、金银，第二包括你自己一切的标准和期望。如果上帝就要你的一生就是这么寂寂无闻，做一份稳招不得晚的工作，或者在教会里面那个小组，那个很小的小组服侍几个人，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信服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主其实是对约翰也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没有搞错啊，我就是那个要来的君王，我拥有一切的权柄，我不是缺乏能力来救你，但是基于上帝永恒的计划，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我最终也都是被交付在恶人的手里面受害致死，我的先锋岂能够幸免呢？我虽然没有救你出来，但你仍然要有信心，你没有因为我没有救你来到跌倒，神的福分仍然在你的身上，你要信靠，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不要跌倒。主啊，弟兄姊妹，今天主亦都是对我们每一个失望的心灵、失落的心灵讲以上的说话。留意，本来约翰他的使命就是为基督来到作见证，竟然耶稣基督调翻转头为约翰来到做见证，他指出约翰一生在救赎的历史里面重要的地位，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约翰更大，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更大。当然约翰并没有听到以上的这番说话，因为他的门徒已经走了，但是我相信耶稣的这番说话仍然耸立在天地之间。他说你若能信，他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就是马拉基先知所预言将要来的那一位，他都是间接的肯定了他自己就是弥赛亚的身份。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对约翰的肯定非常重要，同样对我们人生的肯定非常之重要。我们有时真的不需要理会世人怎么看我们，但我们要关注耶稣怎么看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读孔子，我读中国文学，讲到孔子的一生，他四围去漂流，甚至他最爱的那个门徒颜回，即是都是死于非命，被人剁成肉酱，他周游列国去讲一套和平的道理，他希望他想创立的思想可以以礼乐教化去改变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去知识各国间那些的干戈战争，可惜并不为当世所用。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一次很失望，因为他见到那人捉了一只麒麟，当然我们不知道那只麒麟实在是什么，有些人说是一只鹿、长颈鹿，无论怎样他们当时以为是一只瑞兽。孔子看见这个境况非常之失望，他说这样的长睡之兽都被人捉了，他就停止再写他的春秋，因为他说这个是不祥之兆，他说天要亡去，他的道路到了尽头了，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了。 但是他在这种极度失望的境况里面，他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说话，千古传颂。他说，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父。他认为只有天能够真的明白，他不会怨天尤人，他努力的学习上达于天，他相信有一位有意志的天是会明白他今日所想所想。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亦都写下一段很重要的说话，他不单止预示了基督所经历的，亦都是很多神的仆人心里面的说话。在以赛亚书49:4-5说，我却说我的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和虚空，然而我当得的你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我，就我作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耶稣的一生就是竭力要叫神的家，叫以色列归回上帝那里。可惜他一生所作的，以色列人并没有接受他，拒绝他，不单止还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和这段经文一致的，就是说他的理在耶和华那里。这个是耶稣的心声，亦都是作为神的仆人、施洗约翰、无数神的用人那种的心声。耶稣在这个时间讲了一个比方，他说他用街上那些小孩在玩一种婚丧的游戏。他说，我们给你吹笛子，你们 不跳舞。我给你吹唱爱歌，你们不捶胸。使我想起中国人一句很贴切的说话，叫做不要人听你之笛。当你好像小孩玩泥沙的时候，你见到耶稣其实在当中去劝讲，他又哭又笑的劝讲天国的真理。他以喜乐的心情来到宣告上帝的福音，或者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他用验证的说话说天国近了，如果不悔改，那个树斧子就放在个根上面的了。但是这些人一概无动于衷，他们说施洗约翰不吃不饮是被鬼附着，人子又吃又饮就是贪酒好食，与税吏罪人为伍。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之重要的总结的说话，他说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到证实。我觉得这句说话非常有意思，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经常以人的讲人的智有智慧或者愚昧，讲这个人是蠢是叻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既定的看法。当时的宗教领袖亦都是对一个拉比有他自己的看法。耶稣正正是离开这个框架非常远，他当时认为圣洁的人要远离那些恶人，上帝差遣耶稣偏偏是去到和罪人为伍。禁食是法利赛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行为被他标榜的，耶稣来到又饮又食。而施洗约翰那个奇怪的食谱，蝗虫野物或者他的禁食，常常被人觉得他是被鬼附。所以今天无论做什么，你吹笛，你跳舞，你捶胸，你举哀，这个世界似乎不为所动，因为他们已经有既定的行为模式和框架。今天很多人都是活在这种因循的思维模式过我们的生活，其实他们觉得外面没有规章没有制度很危险，但是这个世界却是为很多真是被很多有这样跳出框架的人的思想带领着。我亦都记得中学的时候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他那个他说有个狂人，他看过见那些四书五经全部原来都是教人食人的。其实他正正是暗喻当时在中国传统的礼教是一套食人的礼教，去扼杀人自由的思想的能力，好像封建制度一样， 蚕食主人的生命。所以他就作为这个狂人，他点出啲人是读紧呢啲食人的礼教。其实呢个正正是鲁迅自己的自嘲。好多好有前卫前瞻的思想的人，可能都会被人觉得是一个狂人。我都记得看过一套戏叫做《阿甘正传》，一个智商得75的人，差啲被人送咗去弱智学校，但是他每件事他好专注好用心，他做到尽，他跑步跑到最好，他打乒乓乓打到最好，他一生成就斐然。看完之后我开始明白阿 Sam 唱那首歌《天才与白痴》，你知定我知，真的有时一线之差。我们是真的要看最终这个人对世界是不是真的带来影响来到决定。如果今天你的公司或者你的部门要请一个人，来了一个嬉皮士，个头乱七八糟，穿的衫很邋遢，身上还有一阵的味，那你会不会取落去呢？他又不走，他说一定你要请他。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种的人呢？其实好像听说陈牧师后生都是差不多这样。如果你有看过乔布斯传，或者你就知道这个人就是当时去应征雅达利电脑公司的那个乔布斯 Steve Jobs。 Steve Jobs 说，我在疯狂里面看到天才。所以其实在很多聪明的人的眼里面，这个世界其实很慢，慢得出奇。或者有时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癫了这样，他很有独特的思想，未必人人都明白他，但是他却是真的带领着这个世界的一个天才。这个就是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大智若愚》作为讲题的原因。一个有大智的人可能亦都是一个非常之孤单的人。耶稣每日有一大群人跟住他，但这些人都是不是怀着好的动机跟住他，甚至他的门徒只是想在他的角度里面捞得一官半职或者左右的丞相。耶稣其实非常之孤单，他孤单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是因为没有人明白他，没有人真正是知道他。当然耶稣的救世的工作是成功，但不代表他一生没有经历挫折。他一大班人跟从他听他讲道，但后来我们才知道同是这班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班人跟从耶稣是因为有神迹奇事可以看，有五饼二鱼那些神迹的面包可以吃，满足他肚腹之欲。耶稣并没有被这些表面的风光欺哄了他自己，主是期望真心听道、真心悔改、真心遵行去话语的人来到跟从他。耶稣于是乎对着当时几个大城市讲了一番很严峻审判的说话，我们今天没有读到，在20至24节。他审判哥拉逊、白菜大和加百隆，因为他在这些地方行过很多神迹奇事。他说如果这些神迹奇事行在昔日那些推罗西顿、那些所多玛、那些张望、那些 被天谴的那些罪恶之城，那些人早就披麻蒙灰，早就悔改，但这些城市到今天都不悔改，有一日审判那一日他们所受的是更加的严峻。各位弟兄姊妹，耶稣是这样的，他是房角的石头，亦都是跌人的磐石。如果我们不好好看待耶稣的说话，我们一样会被跌倒。今天如果耶稣来到我们的香港，他会有什么评语？他会对我们讲什么说话？他有没有责备呢？他有没有警告呢？或者耶稣都不会告诉我们他是赞成或者反对占中，但是耶稣一定会十分关心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热爱真理、公平、公正、公义。他会关心教会还是不是讲真理的地方。香港有没有人为了金钱、权力屈枉正直？有没有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贪赃枉法？我们有没有关顾基层？有没有关顾贫穷人、老弱、孤寡？耶稣昔日来到世界，他就走去这些最贫穷的地方关心这些人。如果一天我们连揭露这个社会 我哋连关注反映呢啲问题，我哋都会俾人愚弄，俾人会胁迫，俾人封口，俾人灭声嘅时候，我相信呢个安定繁荣唔系我哋想要的，因为我哋连基本人嘅尊严同埋权利我哋都放低咗。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教会能唔能够同我哋嘅主同心同行？我哋面对咁多不合理、不公平、不义嘅事，我哋系咪同主站喺同一阵线去批判呢啲嘅罪恶？定系我哋同呢个世界其实同流合污？我哋为着自己嘅私欲嘅理由，我哋帮嗰啲既得嘅利益者制造更多不仁不法嘅事。我哋会唔会好似昔日嗰一大班跟从耶稣嘅人？我哋只系为咗讨福之欲嚟到跟从耶稣。面对令人沮丧嘅城市，耶稣并冇因为咁样嚟到沮丧，反而耶稣发出咗惊人嘅赞美。佢话：天地嘅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呢啲事向聪明智慧人就藏起嚟，向婴孩就启示出嚟。父啊，系啊，你嘅美意本系如此，一切我嘅都系父交俾我嘅，除咗父，冇人知道子，除咗子同埋子所愿意启示嘅人，冇人知道父。今日上帝启示真理俾人，并唔系因为我哋嘅 IQ 有几高。如果我哋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好有智慧、好有学历、好高嘅学位，甚至我哋俾人吹捧，以致我哋蒙蔽咗我哋，使我哋觉得我哋一定领略更多嘅真理嘅时候，呢个反而成为你对真理嘅拦阻。只有我哋喺上帝面前回复婴孩嘅样式，婴孩吃奶，好单纯、好简单嘅接受，承认我哋一无所有。人脑袋最聪明嘅喺上帝面前，亦都系愚蠢嘅。我哋好似白纸一样接受上帝嘅启示，我哋就真系能够认受上帝嘅启示同埋知识。所以大智若愚，除咗系人睇我哋，我哋自己都系咁样睇自己。我哋喺上帝嘅面前一无所有，我哋真系能够倒空自己嘅时间，上帝嘅启示同埋知识先可以充满我哋。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都去嗰度嚟，我要使你得到安息。我嘅心里柔和谦卑，你当学我，负我嘅轭，向我学习，这样你嘅心灵就得安息。因为我轭系容易，我嘅担子系轻省嘅。我哋今日人生各种嘅际遇，可能令我哋好似担重担。耶稣面对呢一切，佢并冇觉得重担，因为耶稣其实启示咗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今日我哋系有冇担负主嘅担子呢？定系其实我哋只系担紧自己嘅担子？我担紧自己成就成功嘅想望，我哋担紧自己成与败，我哋其实并冇关心神嘅旨意系咪落实喺地上。我哋满脑子都系自己嘅理想、荣辱、成就。我哋有冇一同负主嘅轭？主话俾我哋听，令你生命唔再重担，唔再背负重担，就系担我嘅担子。呢个好稀奇啊！我哋应该卸低重担，但系耶稣叫我哋再担多一个担，但呢个唔系别嘅担子，系耶稣嘅担子。呢个系非常之奇妙。我哋或者眯埋眼，我哋喺神嘅面前默想一下。你今日嘅生命遇到嘅系咩境况？你嘅工作顺唔顺利？你生命有冇人真系欣赏你？你所作嘅有冇人明白你？你快乐吗？你周围嘅人快乐吗？你嘅生命系沉重定系负不起嘅担子？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嘅轭，向我学习，这样你嘅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嘅轭系容易，我嘅担子系轻省。
当你走到无力继续下去，当你感到寂寞困扰空虚，只要相信神随时辅助你，愿助你解开困惑，抛开痛悲。当你跑到疲乏难再下去，当你感到疑惑说我是谁，只要相信神完全明白你，就让你伸手接受他深爱你。别害怕，他知你难受，担当软弱与困忧，不需再惧怕，耶稣必拯救，愿你开口接受，张开你手，别害怕，他知你难受，担当软弱与困忧，不需再惧怕，耶稣必拯救，让你一生快乐展翅高飞。当你走到无力继续下去，当你感到寂寞困到空虚，只要相信神愿是辅助你，愿助你解开困惑，抛开痛悲。当你跑到下去，当你感到疑惑说我是谁，只要相信神完全明白你，就让你伸手接受他深爱你。别害怕，他知你难受，担当软弱与困忧，不需再惧怕，耶稣必拯救，愿你开口接受，张开你手，别害怕，他知你难受，担当软弱与困忧，不需再惧怕，耶稣必拯救，让你一生快乐展翅高飞。别害怕，他知你难受，担当软弱与困忧，不需再惧怕，
耶稣就系拯救，
耶稣必拯救，愿你
开口接受，接受佢嘅恩典，接受佢嘅爱。
别害怕，他知你难受，担当软弱与困忧，不需再惧怕，耶稣必拯救，让你一生快乐展翅高飞。一个全新的你，
是啊，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是曾经背负我们一切罪担的主，今天你留下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轻省的担子，让我们不再负自己的轭，是负你的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轻省，我们一生的成就荣辱，如果我们真的仰赖我们的救主，就是在你的身上，愿我们的生命荣耀你，高举你，歌颂你，愿主得着你的荣耀，祷告奉基督耶稣圣名，
阿门。